协力杀张奎。张奎逃回城里，高兰英道：“不要与那些战将打来打去了，索性直接刺杀武王。”张奎连连称好。晚上果然用地形术潜入周营，却刚好遇到杨任巡营。杨任眼眶里长手，手上生眼，能上看天庭，下观地府，一眼便看见地下有个张奎。杨任大喊全军警戒，整个周营立刻灯火通明，刀剑出鞘，张奎只好撤退。姜子牙由此得知张奎也会地形术，想起巨流孙捉拿土行孙时所使用的指地成钢法，便派土行孙去找师傅拿符印。土行孙立刻动身前往加隆山。高兰英看到府前大旗突然被风吹倒，知道是不祥之兆，掐指算出了怎么回事，连忙让张奎去截杀土行孙。张奎的地形术比土行孙更快，因此早到了。土行孙刚钻出地面，就被张奎一刀砍了脑袋，带回渑池挂在阵前。邓婵遇见了大哭不止，策马出阵要为丈夫报仇，却被高兰英所杀。南宫氏大怒，率领全军猛攻，但张奎夫妇竭力守城，怎么也攻不下。巨流孙得知徒弟已死，派童儿送来了指地成钢的符印，姜子牙与武王亲自充当诱饵，把张奎引出城来，众将立刻围了上去。张奎抵挡不住，钻入地下，杨任双眼射出金光，紧盯地下。杨戬顺着杨任的视线使出指地成钢法，那一块土地立刻变得坚硬无比，张奎动弹不得。半空中维护将降魔杵打了下来，一道金光穿透了地面，张奎粉身碎骨。高兰英在城头观战，哪吒突然从天而降，一记乾坤圈打死了高兰英。雷震子挥舞黄金棍，将守城官兵全部打散，开了城门，周军一拥而入，渑池县终于被攻破。维护的原型是什么？维护的原型是维陀，是婆罗门教的天神，后来被佛教引来做自己的护法神。在寺庙中经常可以看见维陀的造像，他在天王菩萨等殿之后，正对着最后大殿的释迦牟尼佛像。关于维陀还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花神，爱上了为他浇水的凡夫，玉帝得知大发雷霆，将花神贬为昙花，每年只能开一次，又让那个名叫维陀的凡夫去佛门出家，从此忘了花神。多年以后，花神仍然忘不了维陀，每年维陀下山为佛祖采露烹茶的时候，昙花就选在那个时候开放，希望维陀能想起他。一年又一年，维陀永远想不起来。有个修行者四明士同情这段姻缘，于是说：“昙花一现为维陀，这般情缘何有错，天罚地诛我来受，苍天无眼我来开。”他带花神去了佛国，维陀终于想起了花神，佛祖准许维陀下凡了却前世姻缘，而四明士则因为违反天规被罚，永受轮回之苦。这就是昙花一现只为维陀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凄美，只是有很多奇怪之处。第一，凡夫和花神相爱，为什么只罚花神？对凡夫的处置是送去当和尚，在佛家眼里，出家可是解脱之法，怎么能是处罚呢？这是玉帝对佛教有误解吗？第二， 佛祖让弟子去采露烹茶，似乎也不太像佛祖做的事，倒像是宋朝那些把享乐做成学问的文人，喜欢追求雨水、雪水、沏茶的格调，实际上露水未必干净。第三，仙界佛界的赏罚仿佛没有一定之规，原谅了花神却又处罚玉明氏，究竟玉明氏是对是错？如果是错，为什么原谅花神？如果是对，又为什么惩罚玉明氏？第四，韦陀已经出家，佛祖却又让他去凡间谈恋爱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也不知是赏是罚，这又岂不是推倒了玉帝的判决？整个故事充满了对快意恩仇、终成眷属的渴望，却可信度不高，像极了小说家演。也许这个故事本身另有深意，如果昙花一现为的是寻求解脱、礼敬韦陀，这样一想倒是有点深意了。